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门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撒母耳，撒母耳，
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
神在寻找承接复兴的器皿，
神要兴起重要的领袖，
神要拯救走在黑暗中的子民。
听命胜于献祭，
全然委身，甘心为神摆上。
小组查经系列
《撒母耳记上》。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已经来到撒母耳记上第八讲，今天我们会查考的经文是第七章。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刘星。
还有电话里头的，
我是海毅。
海毅、刘星，你们好，我们继续来查考神的话语。那么我先来说说上一集的主要内容吧，让大家回顾一下。话说呢，非利士人束手无策，可怕的一场病，大大小小都生痔疮，彻底的吓怕他们，所以他们最后决定真的要归还约柜，再送上赔罪的礼物，希望耶和华可以轻手一点，不要再降灾祸给他们了。那么最终约柜送回去以色列的边境博士麦，当以色列人见到约柜的时候，可能高兴过头了，又可能他们本身的属灵光景都很一般般的，他们无视了律法的规定，随便的献祭，竟然献了两只母牛，后来更是犯了严重的错误，竟然擅自观看约柜，甚至打开看一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结果被神大大的击杀。没有被击杀的人就哀哭啊，但是他们没有认罪悔改，反而把责任推给神的圣洁，觉得没有人有本事在神面前势力的，大家都做不到那个圣洁敬虔的生活。他们与外族人的想法是一样的，想把这个会招致灾祸的约柜给送走，那么送到哪里去呢？这个离谱的想法我们真的要以史为鉴了。这一集我们先看一下到底约柜在哪里，以色列人的属灵光景是不是就这样衰败下去呢？能否跟神重修关系呢？先来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刘星，约柜送到哪里去了？
基列耶林。
约柜现在已经到了基列耶林。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好吗？经文告诉我们，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对比一下博士麦人跟基列林人两个地方的人对待约柜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海毅先来对比一下吧。
博士麦人，我们刚刚上一期也介绍了，博士麦人是呼求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然后他就说，这约柜可以从我这里送到哪里，谁那里去呢？然后他就想着送出去了。而我们看到这第一节，基列耶林人就下来，而且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并不是他们送去的，而是基列耶人自己主动的下来接上去的。
对，
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比，
非常大的对比，有一个动作自己主动下来接，坦白说有没有表现得特别优秀呢？可能他们只是尽了本分，做自己应该做的，就是好好的看守神的约柜，也没有因为博士麦人遭受的惩罚而吓怕，想要送走约柜，任由约柜不知道漂流到哪里，最终还是接受了。那么我们看了一下这两成人的一个分别，我们知道约柜现在在哪里，就是在基列耶林。有个问题想问问大家，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心思，为什么不直接把约柜送回去示罗呢？从哪里拿走就放回原处吗？为什么不直接放回示罗呢？海义，
我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撒玛尔作为以色列的士师不把约柜迎到他所在的拉玛，或者是迎回到示罗？在这里说实话我没有确切的一个答案。然后有一些解经家说，有的说是示罗有可能当时是被毁灭了，祭司行恶所致的，所以他们在以前的战役中是被非利士人打败，示罗这个城也可能就没有了。
很有可能示罗已经被非利士人毁坏了，变成一片颓垣败瓦。我们从哪里得知？只能够推想的，譬如在诗篇78篇60节，又或者耶利米书7章，特别读一下诗篇78篇60节，那里说，甚至他就是耶和华，他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推断这个时候非利士人已经攻破了，摧毁这个地方，所以真的不能够把约柜送回去示罗这个荒凉颓垣败瓦的地方，这个是我们的推想。我们往下看一下经文的第2节，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想想一个问题，以色列人事隔了20年才归向神，作为带领者的撒母耳在那段时间里他经历了什么困难还有挑战呢？
如果是撒母耳的话肯定是觉得很累，你在一个地方服侍20年，对着那些人一直在讲神给他们的信息，跟他们讲道理，但是感觉好像一直都没有变，等了20年他们才有转变。但是经过了20年以后，如果是今天是第20年，那看到当然是就很开心了。
对，终于归向神了。这么说吧，1章到3章是童年时期的 Summer， 来到7章2节说过了20年，估计 Summer 应该大概40到50岁左右吧。刚才刘星也说的对，叹了一口气，身处在动荡不安的时代，撒母耳也在等候，他常常为以色列人的灵命祷告，我们相信的，他也等候人心的归回。可能你说内忧啊，让撒母耳忧心的是看见同胞每天不断的犯罪惹怒神，与神的关系也日渐疏远，他自己心里都很失望很难过的。那么外患呢，在20年间，你别以为非利士人就停战了，可能很多外族人还是挑起矛盾，还是欺负以色列人的，让他们受到压力的。那么撒母耳接过以利祭司的这个棒子呢，背负起重大的责任，他自己也是费了很大的心力，如同一盘散沙，早已经四分五裂的以色列人要重新把他们凝聚起来，要重新带回神的面前呢，实在很困难的。我们也欣赏撒母耳的坚韧还有毅力。那么海义也来说说吧，如果你是撒母耳，你的心情会怎样呢？要等候20年他们才肯归向耶和华。
是，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的。牧养的过程当中，在侍奉的道路上，其实很多的时候就像我们在侍奉当中也是会经历，若是看到没有什么果效的话，就很容易灰心丧气了，觉得行不下去了。但是呢，想想这是20年的光景当中，然后非利士人不断的在压迫以色列民，然后渐渐的神也透过撒母耳的传讲神的话语，不断的在牧养，然后当然了，撒母耳肯定为他们守望祷告，这是少不了的。
对。
但是看到总归20年之久，也就是说撒母耳也看到苦尽甘来了，因为以色列离弃了偶像，回转归向耶和华，
苦尽甘来。当然我们会欣赏佩服萨母尔的坚忍毅力，没有受到败坏的风气所影响，他还是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我们更加应该观看神的作为，看看神在这么年间怎么预备萨母尔，怎么透过恶劣的环境来磨练他，怎么兴起这位忠心的仆人，带领刚硬的百姓回转，让他们知道神不是故意平白无故的去离弃你们，而是你们种下的恶果亲自主动破坏了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真的我们要耐心的等候神，有些时候有他的计划，神也会花时间用不同的环境来磨练我们，栽培我们下去。那么我们再往下看一下，撒母耳做了很多的事情，希望呢能够把百姓呢带回来耶和华的面前，所以呢有一连串的行动呢。我读一下第三节的经文呢，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把外邦的神和亚瑟他路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谈到一些偶像的崇拜，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多年以来，从历史我们看到他们真的很喜欢偶像的崇拜。我们想想一个问题，人为什么那么容易被偶像吸引过去呢？刘星，
我这边也查了，那个亚斯塔路是巴利的妻子，就是那个神像、那时候以色列民从埃及出来以后要进入迦南地，那神跟他们说要他们把当地的人都杀了，其实背后是出于怕他们沾染了他们那些风俗，沾染了他们那些信仰。以色列民在埃及的时候做过奴隶吧，那他们知道有奴隶去用是一件很好的事，所以他们也把对方的人也留下来了。那后来他们真的学习了当地的人，就是顺奉那个巴利还有亚斯塔路、
对，
人很容易被偶像吸引过去的原因是什么？会不会是他们敬拜那些神明的时候做的事情呢？放纵自己。
对，放纵自己。真的，偶像崇拜相对来说表面上很容易嘛，我不需要遵照道德规范，我不需要追求个人的圣洁，我只需要按照宗教礼仪流程做得到，我就能够得到我想要的。好像大家说的一报还一报的那个互助的关系，我今天献了祭物给你，那你保佑眷顾我，事就成了。然后呢，偶像的敬拜呢也满足了人的欲望，像刚才刘星说的放纵嘛，那些古代的偶像崇拜就是鼓吹人，我们要尽情的放纵，我们要吃上好的祭肉，我们要喝上好的美酒，还有庙祭啊，各种淫乱的活动。所以说以色列人在这个环境当中，他们很难抗拒诱惑，以致陷他们在罪里头没有办法去自拔。这是为什么巴利跟亚瑟他路那么受到当地人的欢迎，也受到以色列人的欢迎。我们再来想想，难道单单除掉偶像我们就可以跟神修复关系吗？看一下五节到六节，撒母耳还带领百姓做些什么呢？我请海怡先帮我们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好吗？
好，七章五节，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
撒母耳带领百姓做什么呢？是不是单单我除掉扔掉那些偶像，我不去敬拜就可以呢？海义，
除了除掉偶像以外，他还要把他们聚集在米斯巴，在那里跟他们一同进食，并且在耶和华面前忏悔，还要他们把水浇在地上，以象征他们的悔罪。
查了一些资料，到底什么叫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呢？像我们今天完全是不懂的，可能大概的意思是我们承认有罪了，我们决定要离弃偶像，我们单单顺服神。刚才海义说到一个真心的悔改， 真心悔改的以色列人更需要预备自己的心，身心灵跟神互动交流，不让生命当中任何一样东西占据神的位置，而且单单侍奉神。就像十诫的诫命里头我们都知道的，除了神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唯有耶和华配受我们敬拜侍奉。关键在于撒母耳要他们重新调整自己的心，不是像以前那样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才去痛哭啊，才去求饶，那么想想跟非利士人有什么分别呢？而是要爱慕神，因为爱的缘故我们甘心乐意守他的道，也走他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你看到短短几节经文有些动词的，刚刚也说到除掉啊、侍奉啊、祷告啊，都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
圣言圣言邀请你加入查经小组，
叫我蒙福的一本书，
领受真道，
灵命不断成长。
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间都正常。
谢谢你收听这个节目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今天我们会查考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音乐前我们已经看了第一节到第六节的经文，看到撒母耳要重整，要让以色列人更新过来，与神互动交流，也更需要的预备自己的心，单单侍奉神。但是话锋一转，好像又发生了一些冲突，发生了一些很难面对的困难事情。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七节到第八节，我请刘星帮忙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好吗？
好的。第七节，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示巴，非利士人的首领就上来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了就惧怕非利士人。第八节，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好像很惊怕，要让撒母耳赶紧为他们呼求耶和华神。发生什么事情？
非利士人要攻击他们
了。哇，非利士人又来了。那么撒母耳听见以后他有什么行动呢？特别看一下第九节，他做了什么。
第九节是这样说的，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
嗯，你觉得这个献祭的方式代表什么呢？
一只吃奶的羊是一只没有任何玷污过的，是完全干净的。
对对，那这个代表什么呢？
把最好的最干净的就是献给神的。
嗯，献燔祭的方法让我们知道撒母耳真的很认识神，他也非常的顺服神的带领。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呼求神呢？很简单，经文告诉我们，有一群人老是常出现，就是最大的敌人非利士人。他们以为，可能以为一大群的以色列人聚集，是不是要攻打自己的民族呢？好像有点先下手为强的感觉。那么呢，撒母耳马上就献祭。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留意一下，观察一个点，对比以前，以前他们一碰到困难啊，赶紧抬那个约柜过来，我们对抗外敌。可是现在过了这么多年，好像有点转变呢。百姓现在等待撒母耳献完祭以后，大家真诚地寻求神的帮助以后，我们再去下一步。他们是祈求神的荣耀临在的。终于学会一个功课，就是顺服，就是敬畏。那么刚才刘星也说到，那个祭物啊，代表他们完全奉献委身给神，也把最好的献给神，求神为我们征战。这里我们就看到这种献祭的方式背后代表什么呢？那么海义啊，我想你分享一下，对比20年前的战役，为什么这一次以色列人能够击败非利士人呢？ 下面的经文看到他们终于战胜了腓力士人，那个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的原因也就是他们相比20年以前的话，他们现在依靠耶和华了。因为我们看到在听到腓力士人攻打他们的时候，他们虽然害怕，但是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像刚一会儿您说的，他先找到撒母耳为他们献祭，呼求耶和华。7:8所说的，他又用了一个词，他说愿你不住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也就是他的身心就完全的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了，完全的依靠神了。
这个观察很好。他们不是说撒母耳求你呼求你的神，而是重复了2次，第8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腓力士人的手。神的荣耀其实没有离开以色列人的，神是应允祷告的。而且我们看到最强的征战武器是你的信心，透过祷告，透过献祭，表现出他们众人的一份信心。现在不靠兵力，不靠任何一个人，我们单单依靠耶和华。很感恩，终于看到以色列人在这20年间的确有一个很明显的转变，一个学习，一个操练。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战胜了嘛，战胜的原因是因为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帮助。特别在第10我读一下经文呢，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腓力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腓力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想想为什么耶和华使用雷声来攻击腓力士人呢？背后有什么含义呢？给大家参考一下那个经文，之前我们查考过的2谈到哈拿之歌或者相关的经文。我们想想为什么神要用雷声来对付敌人呢？就推想一下。
腓力士人因为他们是拜假神的嘛，他们相信雷和电是神发怒的表征。
对，
所以呢，因而使腓力士人就惊乱了，因为他们就害怕了。
害怕了。海义啊，你手上应该也有圣经吧，能不能够翻到2:10读一下哈拿当年的预言？2:10读一下那个经文。
好，2:10，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
撒母耳在那个时候经历的正是他母亲在很多年前被神使用宣告的预言，现在已经应验了。刚才海义读的2:10，很讽刺的一点，刚才说到要除去偶像，其中一个是巴利。巴利是什么？巴利是雨神呐。耶和华如今就大发雷声，惊乱腓力士人，来彰显他自己的大能。神也在雷声当中审判了仇敌，最高的审判者，他按照自己的公义来惩治恶人。切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敌人再凶悍都好，神坐着为王，他一定会亲自保护忠心跟随他的子民，无论任何的年代，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他的应许也是不变的，他也是有保障的。我们看完这个战争当中，有人战胜，有人战败。那么战胜以后呢，有一个动作发现撒母耳做了，第12，我请刘星先读一下12的经文好吗？
12，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
再补充一下，为什么要起名叫以便以谢呢？
查过些资料哦，以便以谢就是帮助之时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帮助了以色列民，帮助了他们，他们立时把这件事情记下来。
对，12那里说到到如今，也可以翻译成到此地，到此地说的这个，不论是时间也好，地点也好，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以便以谢是一个复合字，以便是石头啊，以谢是帮助。刚才刘星也说到， 你可以从属灵的层面自己多反思一下，他们当年就是在以便以谢打败仗的。多个角度来想，耶和华重新扶起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人忠心地跟随他，神的恩手一直都没有离开过的。那么我们看完第十二节的经文，再往下看一下13到14节，以色列人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到底是什么转变呢？刘星，
是因为耶和华攻击了非利士人，然后非利士人就完全被制服了，那后面他们就更顺服神了。
从前被抢走的，现在都夺回了，灵性上面的一个复兴。刚才刘星说的，成功制服敌人不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不是靠兵力，而是耶和华在背后的帮助。那么海义，你也来分享一下，在撒母耳的带领下他们经历了什么转变呢？
在撒母耳的带领下，以色列人不但恢复了属灵的状况，与神的关系得到了修复，也尝到了神恩典的滋味。而且在外在的，以色列人收复了被非利士人抢占的部分领土，而且也与邻国能够和睦相处一段时间了。还有在非利士人面前，因为足足压迫了他们20年嘛，他们可以在非利士人的面前扬眉吐气一把了，
很欢喜的一个场面。当中经历了很多的困难考验，不否认神借此来磨练他们的心，也让他们认罪悔改，也让他们看到耶和华的大能恩手。我们从撒母耳这位领袖身上有很多的学习，即便我们不是传道人牧师，也不是教会里头的领袖，但我们也可以想想，作为一个领袖应该怎样牧养信徒呢？我们从撒母耳身上看到他们需要具备什么特质呢？我们轮流分享一下吧。刘星先来说说吧。
看到撒母耳，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人引到神的面前。他很清楚以色列人，你的目标对象，他现在他的情况是怎么样。把那个视线调整回到神的前面，调整了以后做一些改变。
你说到一个很好的点，我们要知道你服侍的对象现在的属灵光景是怎样，然后对症下药，帮助他们先回到耶和华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彼此的扶持着对方，这个观察点很好。那么海义呢，你觉得应该具备什么特质呢？
他不但看到以色列民属灵的光景的状况这样，他也起到了警告、劝勉、祷告，他在这其中有忍耐，有坚持不懈的心。
对，特别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首先他自己不被影响，另外他也是尽了责任，把神的教导宣告给以色列人知道。他真的是一个凡事都求问神，无论在什么境况，他第一时间求问神的心意。我要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作为领袖他才懂得体贴神的心意，才能够做一个忠心的代言人。撒母耳多重身份，他是一个士师，他是个先知，也是一个领袖，多重身份底下更需要体贴神的心意，他才知道神到底呼召他要做些什么事情。但愿我们无论站在哪个岗位都好，什么身份都好，我们都忠心侍奉神，我们单单依靠他的帮助，不靠任何人，不靠任何的环境因素，我们只靠神。那么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呢会看第8章的经文。我是苏小燕，
我是刘星，
我是海义，
下回再见。
你的话繁星照亮我在黑暗中前行，我的世界里又多了个你，幸福是将自己给予，不求别的，只求能遇见你，能与你同行，亲眼前。